人生大小事，你的世代怎么说？欢迎收听你好世代，我是主持人常维。这个节目会在每周一的晚上6点播出，欢迎你追踪订阅我们，陪我们一起打开世代对谈的大门，聊聊差异背后的在意。Hello， 大家好，我是常维。今天要跟你聊的话题是，做人自私一点才会比较幸福吗？那为了聊今天这个话题呢，我找了一位语坛人，那就是嘉玲老师。
大家好，我是嘉玲。
好，那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哦，那就是起点文化有自己的 APP 了，而且我们的 APP 现在你收听完节目之后，它的最后会有一个每日小测验。
你要等他自己读完最后一秒，然后跳出来哦。
对，
你直接
就你把节目听完才会有小测验哦。
对，
然后这个小测验你只要把它做完，我们就会送你红利点数。那当然前提是你要答对我们今天的小测验内容所以请你一定要认真的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同时呢，你只要分享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获得我们的红利点数。那这些红利点数呢，都可以拿来做课程的折抵，所以很欢迎大家赶快下载我们的 APP， 然后去做我们的小测验，还有分享我们的节目连结哦。好，那今天的节目话题呢是做人为什么要做人自私一点是不是比较幸福呢？这个原因呢是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网友的分享，他说他可以理解自私的人，然后他不能理解无私奉献的人。那有四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他觉得他的身边每个人都在变动，那如果你为一个人付出很多都为他着想的话呢，对方终究会有自己的生活，然后渐渐跟你变得不再那么亲近，所以就感觉好像都在做白工。那第二个呢，就是你有时候付出，对方反而还不当一回事，然后没有发现，甚至认为是理所当然，然后他就觉得这样不是很亏吗？那第三个呢，就是他感受不到对方的快乐，他只能感受到自己的快乐，所以让自己保持快乐才是最重要的。那如果我一直为别人活，不是很累吗？所以我还是要为自己活吧，这是第三个理由。那第四个呢，就是你要一直顾及别人，不是很累吗？那你到时候失去自我也没有回报。好，那这四点讲完之后呢，我觉得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其实逻辑上本身没有问题，就是身边人确实都在变动，对方确实会有自己的生活，然后有时候付出，对方也确实可能不当一回事，有时候你也一定感受不到对方的快乐嘛，那甚至你顾及别人会觉得累，这都是很正常的。但我总觉得他的那个前后语句有点感觉怪怪的，但我现在还说不出哪里怪。
好，
那我只是发现最近好像真的又开始有谈一些自私的艺术这件事情，就是大家会说啊，你做人不要这么好心，你要自私一点，就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想到说，以前我们因为台湾也算是相对是东方社会嘛，
对，
那东方社会就是会有一些集体主义的文化，
对，
集体主义就是很强调要在乎别人的感受所以我们在有一段时间很强调就是要界限，就是你要跟别人要有一些心理界限。
是，那本书还是我写的。
对，嘉玲老师有一本书叫《心理界限》，大家可以去买来看。好，那起点的节目其实也三不五时就要提醒大家要有界限嘛。
是，
对。那可是呢，现在我会觉得，其实好像很多人会说，哦，我自己很有心理界限，于是他就变成了一个他标榜自己是一个自私的人。
是，
他甚至说自私的人是最快乐的，所以我顾好自己就好。所以我想来问，就是嘉玲老师一下，就是我们到底要怎么分清楚什么叫做自私，而什么又叫做爱自己呢？因为我觉得这两个东西真的蛮容易混淆的。那我们真的要自私一点比较好吗？要怎么判断我是爱自己还是自私呢？
好，我先回答刚刚那个网友的四点嘛。我可以理解他应该是在人际关系里有受过伤，才会下这样的结论。对，可是你仔细看哦，你的用词跟他的用词不太一样，他的用词都是对方终究会回到他其他的生活，
对，
然后呢对方会没有发现我的付出。对，可是你刚刚的用词，如果那个听众有仔细听的话，那个场合都是说有的时候对方会没有发现，
这个我都没有发现。
对，你自己都没有发现因为我们的语词使用其实就会反映着我们的经验还有我们的感受。那你刚刚会说，看起来好像很对，这四个逻辑看起来好像很对，可是合在一起你好像也不是那么个可以认同。
对，
你心里还是觉得怪怪的，
怪怪的
这样好吗？好，那我要说，我其实刚那个场委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他在讲这四个的时候，我听完我第一个直觉就是，这个人，我先说这个人，就是好像他的这四个条列的原因看起来在讲不同的事情，可是他底层的逻辑是同一个。
哦，真的？
他的底层逻辑就是别人跟自己我只能选一个。
哦，就是你不能照顾好自己，也不能照顾好别人，你只能照顾好一个
一个人。对对对对对，就是如果我照顾了你，我就会照顾不了我自己。
哦，
就在这里面的逻辑，你仔细去感受哈，就是那里面有一种很隐微的自己跟他人是处在一种竞争的状态。
哦，
就是如果我而且他把对方放在一个非黑即白的位置，就是你只有你对我好，跟你对我不好，而不是我们人其实本来就是很复杂的。我有可能对你好，但我有的时候也有可能对你不好。比如说我平常的时候都可以对你很有耐心啊，好好听你说话，可是我有的时候可能我生病了，或我最近压力很大，所以你这次来找我的时候，我有可能就没有那么有耐心。
嗯，
可是你却把我的某一次或是在某一些片段里的经验放大，然后变成了我们关系的全部。
哦，
那就会有一种哦，那你以前对我都是假的。就是 一竿子
打翻
一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里面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对于他人那个感受是不是真的太快都只有好跟不好。
嗯，
而不是就是刚刚常伟讲的有时候。
嗯，
我们本来就是有时候会是好的，有时候我们是不好的，对不
对？
我自己有的时候就是今天起来，比如说我今天的喉咙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打不开，我的声音就有一直哑哑的感觉。但是这个是有时候，我不是每一集都这样。可是如果我就想说啊，惨了惨了，我的声音现在就这种状态，以后都会是这种状态，那我就会很紧张。
嗯嗯，
或是我看事情就会变得很负向。
对。
所以我们要先知道我们本来就会有好与不好，别人会对我们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我们对别人也会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
嗯嗯，
对吧？
确实，对，
你也不可能永远都对别人好，
就我一定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啊，
对，
或者一定状态不好的时候。
可是你回头看这些网友他的分享，好像仿佛就是他对朋友的付出都是永远是好的。
对，而且好像甚至是每一个人都会离他而去。
对
对，
所以他的这些语句里面，我感受到的就是一种很强烈的二分。
嗯，
人只有好与不好，然后你只会留下来跟离去，没有那个中间的。好，那我们先回答，就刚才那个场外开机前说，我们这集好像要好好来定义一下什么叫自私，什么叫爱自己。
欸，对，
对不
对？
好，我蛮喜欢弗洛姆说过的一句话，哦，他说自私的人不是爱自己太多，因为我们都会觉得哦，爱自己嘛，自私。嗯，可是其实就如果就心理动力的角度的话，自私的人其实是爱自己太少。
哦，这很反直觉。
对。我想说，哦，是这样吗？好，嗯，我先定义一下，如果你的爱自己啊，是你爱你自己的感受，你的感受都要是好的，那我必须说你可能还停在一个比较原始的状态，比较婴儿的状态。因为我在没有骂人哦。嗯，我是说真的，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就是婴儿就是还只有感受的状态。
对，你看，哦，小宝宝。嗯，因为像小宝宝他就只有感受嘛，他饿了就是哭，然后他冷了就是哭，他无论如何就是哭。
嗯嗯，
他的状态就是当我感受不好的时候我就是反应，所以呢他很需要就是妈妈的照顾。然后在很小的时候他其实会分不清楚原来我跟妈妈是不一样的人。
嗯，
他会有一种感觉是只要我需求就会有一个人来，所以那个人就是我。好，我们说叫 全能自恋的状态。
嗯，
这里听不懂没关系。好，就是呢，总之呢，在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其实我们其实没有我这个概念的，我们其实是混在一起的。其实是当我们认识原来妈妈是另一个人，我们先认出了别人，我们才知道有一个东西叫我。
嗯嗯，
好，是原来妈妈是一个不可控的存在，他其实是放下了他本来在做的事情来照顾我。
哦，
然后当婴儿，我们每个人你现在能听这一段的时候，基本上我们都已经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不是只有我，我的世界之外还有别人。
哦，就是我小时候以为说我只要不舒服，我的不舒服就可以被解决。
嗯，是，
但我没有意识到那是妈妈解决的。
是，
但是在我长得比较大之后，或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才会意识到说，哦，来帮我解决那个不舒服的人是一个叫做妈妈的人。
对对对对对对。
Okay, okay.
然后是因为他愿意牺牲了自己的时间，还有他要做的事情，然后来照顾我的感受。
嗯，
所以这意味着，如果你对爱自己的理解都是你的感受是好的，你的感受都要是好的，你都希望别人永远可以放掉他自己，以你的感受为主。
嗯，
那意味着你的世界只有你自己，这个不叫爱自己。
哦，
这个就是你的。嗯，你的需求层次还停在感受要好。嗯，我的状态都要是好的。
是是，
可是我所谓你慢慢长大之后，你就会发现爱自己其实有的时候是也会有痛苦的感受的。比如说 如果我们现在过年过完年吃太多，
嗯，
然后我们的体重真的超标了，嗯，那个医生已经告诉你说你的胆固醇有多高，嗯，然后什么 BMI 又怎样的时候，你这个时候的爱自己其实是你需要控制你的饮食，然后你需要去运动减肥，对不对，
嗯，
那这些过程的感受都是痛苦的。
哦，对
对吧，对，没有人减肥是舒服的，
应该没有。
可是如果你这个时候说爱自己就是继续吃，你到底是爱自己太多还是爱自己太少？
哦，嗯，这个面向我比较可以理解。
我知道这一集可能要反复一下听，因为那个他不是那么直觉的说，哦，爱自己就自私就是真的爱自己很多，
是，
其实自私是爱自己太少。他没有懂我们的成长过程来自于我们明白我们不是世界的中心，我们是曾经有一个人放下了他的一切来照顾我们，嗯，但那个人不是我们，不是我自己，他终究是别人，他终究会有他自己要忙的事，
嗯，
所以这个过程里我们会有一个东西叫失落，我们就会明白，然后原来 我要自己也慢慢长出一个能力，然后我能够照顾好我自己，然后别人也可能有时候会来照顾好我，但他不会永远随时24小时我的所有需求他都会知道，因为如果你要存在这种状态，你就是在一个婴儿的状态，
嗯，
如果你对他人的期待就是你跟谁互动他都要能让你很满意，基本上你是停在感受层次，
是是，
对，你没有办法去感受到，哦，人跟人之间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有的时候不是不爱你，他也不是不照顾你，就只是你们不一样，
嗯嗯，
你才能理解别人对你做的事情都不是理所当然的， 你才是真正的长大，
嗯，
对对，所以如果你的爱是停在感受层次的话，你就会变得很容易看见别人对你的不好。
哦，嗯，对。
然后如果你的爱可以停在一个行动层次的话，你就会比较明白说，是的，当我被照顾过，等我长大之后，我也可以照顾我自己，或是我也能够去照顾旁边的人。
哦，嗯，对。
我也能为世界做事，所以你的爱就不会只有被爱，嗯，你也能给爱。
嗯，
这个才叫做爱自己。
嗯，
对，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解释，
就是爱自己除了有快乐其实也会有痛苦，
对，
除了有接受也还有给予，
对，
okay，
然后爱自己也会有自己也会有别人，
嗯嗯，
对，因为曾经你是别人放下了他自己来爱你，你才能长大嘛，
对，
所以如果别人没有放掉他自己能给你爱的话，你也不会 成长，所以当你成长之后，你也要有能力慢慢的能够放掉你自己去照顾别人，
嗯，
但是不是叫你一直照顾别人，就像妈妈不会永远24小时就是黏在婴儿旁边嘛，
嗯，
他终究会有他自己的生活回来，所以这个平衡就是我们能够照顾自己，可是我们也能够照顾别人，于是我们所有人才是顺利长大的，
嗯嗯，
这个概念才是不管你在东方西方都是长这样，
啊，
西方人不会自己小婴儿就自己长大，他也是一个被爱的过程，
是是，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那个爱自己我重新定义是，当我能够保有我自己，我也才能去照顾别人，
嗯，
所以我跟别人都是并存的，
嗯，
可是自私是我需要放掉其中一边才能保有另外一边，
哦，
那通常放掉就是别人，就是有自己就不能有别人，
嗯，
好，对，
因为他害怕照顾别人会失去自己，
对，嗯，对对对对，这其实反而是说明着他的心智还在一个比较还没有去训练的阶段，
是是是，
对对对，嗯，
好，那其实我们有时候也明明我们就是我们很确定自己是爱我们是爱自己，
嗯，
就是我知道，哦，我可以接受失落，我知道有一些痛苦，而且我也愿意给爱，
嗯，
那我也知道说这个世界除了我自己之外还有别人，
是，
但有时候我们会接受到别人的指责，就是别人会说我们自私，
是，
那尤其是在我们当我们像起点很常提醒大家就是要记得说我想要什么，
是，
对，我要什么，
是，
但是有时候你在跟你身边的人亲近的人说这些话的时候，有些人会指责你很自私，
嗯，
比方说你想要做一份你想要梦寐以求的工作，结果你的家人可能就会说你这样很自私，你都没有想要家人，
就薪水变低了，这样，
对对对，就是薪水变低了，
嗯，
对，那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要来问张毅老师，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是爱自己，但别人却说我们是自私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判断是我的认为正确还是他的认为是正确的？
好，
那我们要怎么调适自己被打击的那个心呢？
OK OK， 我刚才说很重要，名词定义很重要，因为我们必须建立在我们前面的认识，爱自己是自己跟他人同时并存嘛，
嗯，
如果只有自己没有他人的话，这个世界你根本也不会长大，因为没有人会来照顾你，
对，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所有人顺利长大，确实是因为曾经有人放掉了他自己，
嗯，
来照顾了我们，等我们有了能力之后他就回去多一点做他自己，
嗯，
所以自己与他人本身都是要并存 的。好，那如果这个东西是大家都同意了，爱自己是自己与他人，都很能够得到一个平衡，但这个平衡是一直流动的。那我们就在想，那我在被指责说我是自私的人的时候，你需要思考就是你现在的角色是什么，你现在处在什么关系。就是你现在如果是已经是结了婚生了小孩的人，你是跟别人许下承诺的人嘛，那你就要去想，如果你的这个决定是完全没有考虑到你的伴侣，你的小孩，就是你现在真的已经因为身为一个爸爸身为一个妈，他不会一天之内就变成了嘛，他是一个过程嘛，你一定是结婚生了小孩啊，怀孕啊，生小孩，所以你的那个责任感是慢慢加重的嘛。
对，
对不对？但是这一切当初都是因为也曾经满足你某些需求嘛。
是，
你要跟这个人结婚，一定是某种快乐嘛。对不对？所以你怎么不可能有一天就是我突然醒来之后，突然就是我都不要你们，你们会带给我太大的痛苦，不是嘛？
对，理论上不是。
对，所以他是慢慢慢慢慢慢慢的起来，那这当初也都是你自己为你自己做的决定。
对，
那
你许下的承诺。
对，所以你现在要换一份工作当然可以。对，因为这回头了照顾了自己，可是这个抉择的过程里，你也同时需要考虑到这些你的角色，你同时身为的这些角色，这个他人对你重要的重要他人，你的伴侣，你的小孩，如果因为 你这个重要的决定，他们会有重大的影响，那这个部分你可以怎么 cover， 或是你要怎么去回应。好，它不完全都是你的责任，可是你必须想到这件事。想到这件事，你就会去跟他们讨论。
对，
你就会去做一些协调，就是那我们是不是不要一次到那里，
是
我们可以先怎样再怎样，那别人就会感受到你其实有想到他们，
就是你有没有重视我们之间的承诺，然后你有没有想要为这个承诺继续的努力。
对，当这个过程里有那个协商的过程，别人就不会说你是自私的。自私是你做了一个决定之后你马上就要去做，
而且你没有跟他们有任何的讨论，
对，
他们完全不知情。
对，
OK，
这就是自私。
是，
就是你真的没有考虑到你的角色，你的承诺，然后你的关系啊，然后你就会觉得仿佛今天醒来之后他们就都不存在。可是我刚才说你会下这个承诺，是它不会是一天之内发生的啊，它一定是一连串的过程里，你都有这个角色，你都有这个责任，然后你今天要改变可以，可是你要慢慢转。好，可是今天如果不是你没有在一段婚姻关系里，你也没有对谁有任何的 promise 这样子，那你就是也真的你毕业了，然后你可以为你自己的经济负责，然后你也为你的生活负责，那你这个时候选择要去做一件你真的想要做的事情，可是你都没有影响到别人哦，你也没有跟别人拿钱哦，这时候你就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啊。
对。欸，所以这样听起来，因为刚刚有提到说爱自己的过程里面是有痛苦的，
是
让我们其实在跟别人协商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感到一些痛苦跟失落。
对，
对，那个痛苦跟失落其实就是爱自己的必然的一个过程，
因为你要过那段关系啊，如果今天因为你要做了你自己，而这些人真的最后跟你说那我没办法我要离开，你可以吗？如果你真的没有影响的话，那 OK。
是，
可是他们的离开会让你难过啊。所以他考虑了他们的感受，其实某种程度还是回头满足了你的需求，亲密的需求，连结的需求。所以我会觉得这一题就是大家在想自私的时候，如果都真的只是想到自己，然后还有我的感觉好不好，那就会变得真的很容易在关系里卡住。因为我们在关系不会永远感觉是好的，有些时候我们会比如说两个人一起创业，那个过程里都没有感觉好的，都很辛苦。可是后来一起达到那个目标之后，却两个人都觉得更圆满，更成熟，更茁壮了。这其实是，这也是爱自己的一部分啊。对不 对，
对，
如果我们爱自己永远都只有舒服，那就好，
那就只是舒服而已。
对对，所以你的心里有没有去考虑到别人，就是你的决定里面有没有想到别人的位置在哪里，当你有想到的时候，你就不会做一个很决断很直接的决定这样子。对，因为你会知道这个决定做它就会影响到别人。
是，
可是我这边不排除就像刚刚常伟讲的，有人会说你是自私的人。
对，
无论你再怎么弄，就是把
再怎么跟他协商了，再怎么跟他讨论了，
或者是你其实真的都很独立，你也没有太去拿别人的资源。
对对对
对，但他依然要说你是自私的人，有没有？有，
有。我们不会否认这个事实。
对，我不会否认这个事实。那就表示你做的决定让他感觉不好。 那这就是他要处理的感觉，他还停留在感受层次
哦。
对，他没有长大到，哦，这个世界不是以他为中心，有的人会离开。
OK， 就是他的自私，他说他指的你自私的背后，其实有一些他自己的情绪在里面。
是他停在宝宝的位置，不是你。
OK， 但前提是你要先开始有协商跟讨论的过程啦。
对 对, 对, 对，
然后或是你没有占用到他的资源。
对对，你不能一边拿他的钱，然后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爸爸妈妈，哎，小朋友要做什么工作，然后他想说创业
什么
的，然后他就跟说爸爸妈妈你要
资助我，
对对对，资助我，对对，然后爸爸妈妈说不行这样啊，你不能拿我们的退休金就去做你的事情，这样太自私，然后他就会说我怎么会有自私，我只是做我自己，这就真的是自私。
OK, okay, okay.
好不好，因为他就只有想到他自己，他没有想到这个决定里有其他人。
是是，
对。
好，其实我常常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尤其在就是前几年有一本很红的书嘛，叫做《被讨厌的勇气》。
是，
对。那我觉得这本书也很有趣，因为它确实我觉得有带起这一波风潮啊，就是开始大家知道说，哦，其实人被讨厌是很正常的。
是。
那我们有一些不好的感受也是很正常的。
是。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会，如果你在里面太执着的话，你会跑到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非黑即白。
对，
就是如果你永远就是想到这件事情，就只有自己跟他人，然后两个是不能并存的，只有你。然后别人就会就是坏的，
对，
或别人你看到了别人，因为被讨厌的勇气之前，其实台湾人就是太善良嘛，然后、
哦、所以他有一本书叫《你的善良要有点锋芒》，
对对，那意味着说，在以前我们都太照顾别人，
对，
而没有了自己，所以有人提出说，哎，那你要不要多一点自己？那这时候就又变成另外一边了嘛，就都只有自己没有别人，
哦、对啊，
对，所以他那个东西是要平衡的，对，所以而且我要告诉大家，被讨厌的勇气说那是阿德勒的什么什么什么理论什么的，那我想告诉大家，真正的阿德勒啊，他是非常强调社会兴趣的，
哦，
他是非常强调个体在团体当中的意义感的，
是，
你是要为团体服务的，
对，阿德勒还蛮强调社会这件事情的，
对
对,
对，所以被讨厌的勇气不是叫你不要管社会，
对，所以请去听心理小学堂，然后了解更多的阿德勒。
对对 对, 对，
但我觉得对，就像刚才嘉里老师提到的，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卡在那个爱自己还是自私的那个矛盾里面，真的很多时候是我们在就是太在意自己的感受了，
对，
我们一直想要自己的感受是好的，
是，
那当你长大慢慢知道说，哦，其实别人是别人，自己是自己的时候，你一定会有那个失落跟失望，还有一些沮丧等等的。那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真的会很需要回头去看自己内在有没有一些足够的安全感，
是
用那些安全感来让自己可以走过那些情绪，然后让自己可以重新的回到自己身上，真正的做到爱自己，然后也同时你可以看到对方。
是
那其实在安全感的培养部分呢，就是嘉里老师的课程好好在一起这门课程非常强调的，因为嘉里老师有提到四个就是不安全感的来源嘛，那其中一个是被剥削。我觉得常常有些强调很自己要做人自私一点的人，他们真的是在生活中常常会感觉到被剥削这件事情。
是是是，
对。但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加入好好在一起这门课程的话，你其实可以知道说，哦，原来被剥削的背后有一些你自己的害怕，有一些你的担心，那这些担心跟害怕你把它爬清楚理清楚之后，其实你才可以看到对方，看到跟你相处的人，其实他们背后有些被剥削是你的想象，或者是你的一些揣测。
是。
那当你厘清那些揣测跟想象之后，你才可以把那些安全感找回来，然后重新成为自己的爸妈。
对
对。
我这边补充一下，就是我想告诉大家，因为好好在一起非常强调自尊嘛。
对。
自尊刚刚常伟有讲的被讨厌的勇气，其实意味着说我们有能力涵盖有些人可能会讨厌我们，但有些人可能会很喜欢我们，它一样是比例的问题。这个世界上不会所有人都喜欢你，但也不会所有人都讨厌你。
对，
基本上要做到这样也是蛮不容易的。
一定有些就是你可以在检核的部分。
所以当你有了你可以跟好好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可以跟别人看你的时候，你会明白站在不同的角度，有些人就会觉得你是好的，有些人就会觉得你是坏的。就像革命烈士一样，他对国家而言他是好的，可是对他的家人而言，
哦，可能是自私的。
对，对，所以这东西本身它就是会有一些存在的矛盾。可是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怎么看待我们自己。
对
对，
必然中间有一些观点或立场上的不同，然后影响了每个人的解读的诠释的那个方向。对，所以我们其实终究还是要回到自己啦。而那个自己就是跟安全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有足够的安全感，我们才可以有足够的自尊去 跟那个弹性去面对外界各种的声音。
是，
好，那好好在一起这门课程呢，其实一直都是西点文化的一个很热门的课程。
对，
那我们目前呢有一个非常限时的特价优惠，那就是从即日起到4月2号，哎，其实就是明天了，
就是明天，
对，就是明天，到明天晚上12点为止呢，你都可以享有我们的特价2988，那这个优惠就只有到明天晚上12点，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在明天晚上12点之前把握机会加入好好在一起。好，那今天世代节目就聊到这边啦，期待下周一的晚上6点再跟你聊聊有趣的话题咯，拜拜。